泽连斯基发出最新声明，再闯祸。川普嬲啦，只系俾泽连斯基一条路，否则一切取消。川普系咪已经准备好抛弃泽连斯基呢？台积电今日突然转口风，要喺美国投资1000亿，呢个同美乌协议有咩关系？而川普协议现场透露出佢嘅真实目的。马斯克揭露美国最大嘅庞氏骗局嚟自政府。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4号，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系魏玲。在一则健康资讯之后，我们有详细的新闻报道。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嘅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嘅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嘅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嘅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的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的需求都不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在川普和泽连斯基白宫会面不欢而散之后，欧洲18国举行了峰会，表示支持乌克兰，并达成了一个和平计划，准备递交给美国。而泽连斯基公开表示结束战争还是很遥远，这个同美国想要促成谈判的计划相左，亦都令到川普非常不满，并对乌克兰下了最后通牒，乌克兰不道歉，军援矿产协议都可能会取消。与此同时，俄罗斯公布了一项重要计划，会对乌军造成严重打击。在昨日3月2号，泽连斯基在欧洲峰会之后说，和平谈判是必要的，但是距离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仍然非常非常遥远，并补充说，虽然他最近同川普关系不稳定，他仍然依赖美国，希望继续获得美国的支持。而在今日，泽连斯基在 X 上再发帖说，我们继续同合作伙伴合作，我们已经进行了会谈，其他步骤很快就会来到，我们必须努力为外交创造条件，尽快结束这一场战争，我们需要真正的和平，安全保障必不可少。在今日，我们继续同欧洲伙伴合作，建立特殊的外交和安全架构，并非常希望得到美国在和平道路上的支持，令到我们更接近和平。川普在真相社群发表文章说，这个是泽连斯基可能做出的最差的声明，美国不会忍受太久，这个人就不想有和平。而欧洲和泽连斯基的会晤中直接了当地表示，没有美国他们就没办法完成这项工作。以向俄罗斯展示实力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声明，他们在想什么。而英国首相斯基彦今天表示，川普和乌克兰达成的关键矿产协议不足以在任何和平计划中提供安全保障，来确保俄罗斯不会再次发动袭击，亦都是打算敦促美国总统提供更有力的防御支持。不过白宫在今日还对欧洲主导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表示欢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说，我们欢迎欧洲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我们欢迎欧洲人为欧洲采取行动，但是他们必须为这个目标真的投资。外界认为泽连斯基在获得欧洲的支持之后姿态更加的坚定，而在公开的表述亦都同川普停止目标不同。之前美国多位官员包括卢比奥、美国国会议长约翰逊等人已经明确表态，泽连斯基需要为自己的行动道歉，但是目前没有看到泽连斯基的回应。 在今日3月3号，白宫表示美国认为泽连斯基仲未准备好进行和谈，但是时间并不在他那边。华盛顿的内心和财政支持不是无限的，几乎必须开始谈判。他们指出泽连斯基错过了确保乌克兰和美国之间长期经济关系的机会，并警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僵局中延长冲突将一无所获。白宫官员补充说，川普愿意恢复与泽连斯基矿产协议进行谈判，但是前提是泽连斯基必须改变立场。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消息说，国家安全顾问维尔兹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希望泽连斯基为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行为公开道歉。我们需要从泽连斯基那里听到他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遗憾，他准备好签署这项矿产协议，并准备参与和谈。而在泽连斯基和川普发声明争执之后，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显示，川普支持率反而微微上升到 50.3%。川普的民间好感度第一次超过反感度。在泽连斯基发表了最差的声明之后，川普今日和卢比奥、华尔兹、克格塞斯和其他人会面，讨论乌克兰问题，决定冻结拜登批准的2025年军事援助。不单止是这样，在昨日3月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 CBS 节目中提到，美国和乌克兰原本都已经准备好签署协议，当日原本要做3件事，包括举行记者会，美乌16名高层一起进行私人午餐，并准备好签署协议。现在局势变得不明朗，泽连斯基打乱了原有的安排。贝森特指出，川普这项经济布局的想法是想让美国人和乌克兰人进一步紧密结合，向俄罗斯高层表明没有机会搞乱党。但是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试图在全世界面前重新审视这项协议。他说，但是我们原本的打算在私人午餐才来讨论这件事。贝森特表示，这个协议是一项综合性经济协议，不单只是针对矿产。他认为现在要看泽连斯基是否希望继续进行这项协议。如果他希望继续打下去，这样签署一项经济协议有什么意义呢？川普总统希望达成和平协议。贝森特坦言，他不知道泽连斯基在想什么。美国在上个星期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燕都非常顺利，两个人都支持推动和平协议，而泽连斯基要做的就是来签署这份协议，再度展现乌克兰人和美国人合作。但是他就选择了搞坏了这个机会，所以目前美国政府和乌克兰签署稀土矿产协议不可行。虽然泽连斯基昨日表示乌克兰仍然准备和美国签署稀土矿产协议，他相信他可以挽救和川普总统的关系。他还认为美国也将准备好签署矿产协议，但是情况似乎不是向他所想的方向发展。在今日，俄罗斯国防部少将斯基比茨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了一项计划。他表示，俄军正在大幅增加了各种无人机的产量。在2023年到2024年初，俄军只是知道一种沙希德的话，那现在告诉你知，就是俄军有更多类型的无人机，而且这些无人机的范围非常大。斯基比茨基说，现在俄军无人机的类型可以战斗打击，侦察有利，他们是无人机，但是没有战斗负荷，而是模仿目标。现在跟着下来，俄军计划是增加发射无人机的发射台数量。根据俄罗斯指挥部的计划，如果上半年的计划可以实现的话，他们将能够一次发射大约500架无人机，而这样对战场上的乌军来讲就非常不利。各位观众，你觉得泽连斯基会不会向川普道歉呢？稀土协议还会不会签得成呢？请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判断。在今日3月3号，川普和台积电宣布将会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的计划。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时机也很敏感，引发外界关注。《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将会和川普总统会面，讨论台积电将会在4年内对美国半导体制造投资1000亿的计划。去年4月， 台积电同意将计划投资扩大$250亿到$650亿，并在2030年前在亚利桑那州新建第三家工厂。不过而家台积电计划再次增加投资金额。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投资的$1000亿将会用在建设最先进的晶片制造设施。这个符合美国长期以来重振国内半导体产业的目标。美国商务部在去年11月确定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美国半导体生产工厂提供$66亿的政府补贴。台积电去年也同意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家晶圆厂生产全球最先进的2纳米技术。这个晶片厂预计在2028年开始生产。当有记者问到中共犯台的时候，川普说这样将是一个大灾难。台积电生产重心转向美国，将降低中共武力犯台、占有晶片要挟世界的野心。台积电宣布对美国加大投资的时机比较敏感，在川普和泽连斯基白宫会面不欢而散之后，导致美乌之间的矿产协议没有签署成功，更加引发了乌克兰的被动局面，而台湾国内关注这个变局对未来的台美关系的影响。因为川普已经多次要求台积电到美国建厂，并且警告会对台湾半导体加征关税，讲明川普希望晶片亦都能够在美国生产，其一可以增加美国就业，亦都可以保持美国晶片业的优势。另外，台积电在美国建厂亦都有威胁中共和保护台湾晶片不落入中共手中的战略意义。而台积电表现出一定犹豫和不愿意，原因有很多，因为涉及经济、技术、供应链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很多专家指出，其实美国和台湾的晶片业已经好像连体婴一样，投资美国建厂是共生共存的关系。而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美台要加强沟通，一定要创造美台双赢局面。他还提出了重要一点，就是可以组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伙伴倡议，表示愿意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共同致力打造更具韧性、多元化的半导体供应链。同时，台湾亦都将加强台湾企业增加对美国投资的辅导和鼓励，推进台湾产业的全球布局和壮大。外界认为，台湾无论在地缘位置或者是经济总体实力，台湾都和乌克兰不同，不能够拿乌克兰的方式来推断台湾。台湾除了有自己重要的战略角色，台湾的高科技晶片在全球有重要地位。因为从利益来讲，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是远大于乌克兰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近期中共在多处海域实弹演习，更加罕见地在台湾高雄、屏东外海大约40海里处演习，这透露了中共攻台计划中的假动作战术的路线。面对近期中共的挑衅行动，美国不单止重启了二战时期的军事基地，而且在昨日3月2日，美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抵达南韩釜山港坐镇印太。中共文件显示，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要将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备战打仗，今年4月1日起施行。时政评论人沈周亦都分析，近期中共模拟演习透露出对台湾的假动作战术计划。文中说，中国的登陆舰进入台湾高雄、屏东外海大约40海里处，等于抵达了两栖登陆舰实战中的攻击位置。中共如果真的开战，登陆舰可能要进入距离岸边25到30公里处，甚至是更近。如果中共两栖部队在高雄登陆并控制高雄港口，大批登陆舰搭载坦克、火炮等重装备和军队登陆，这个是中共的一条可选路线，但是估计不是首选，因为地面部队需要一路向北，经过一系列的城市战、丛林战，才能够打通攻台北的路线，会变成一场消耗战。中共的攻台计划要点应该是速战速决，直接攻打台北才是首选。中共东部战区的登陆舰都驻扎在上海，目标应该只是台北， 如果中共要南北夹攻台湾，就必须同时同东部战区、同南部战区出兵，进入菲律宾海域对阵美军。咁样，中共喺南海嘅防卫就变得空虚，难以同时兼备台海、南海两个战场。呢个系中共进攻台湾西南部嘅最大难题。而为咗争夺台海战略要地巴士海峡，美军目前新增咗喺菲律宾嘅军事基地。而且重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多个军事基地，来应付中共的抗军行动。美军已经重启了距离东京不到1500英里，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机场。它的北部机场有四条长约2600公尺的跑道和硬质停机坪，最多可以停265架 B-29 超级堡垒轰炸机。这个更加是当年美军对日本本土发动战略轰炸的集结地。1945年8月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的。而美军已经开始重建这座机场，这样就可以起降多型美军现役的主力轰炸机。马斯克近日在罗根体验博客节目中披露了一件惊人消息，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实际上是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他说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运作方式是民众缴纳社保，然后这些钱立即被用来支付目前的领取者的福利，而且支出远大于收入，这意味着这个体系依赖未来的纳税人来支撑现在的支出，就好像庞氏骗局。而且根据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受托人委员会2024年的报告，社会保障体系预计只能够在未来11年内支付全额的福利，之后可能钱就不够了。马斯克强调美国出生率下降、寿命延长的现实，这意味着退休人口不断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政府财政压力将持续加剧。现在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很差，但是未来会更差，因此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表示川普的第二任期内阁可能是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政府团队。 Doge 揭露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被错误分配和浪费，并通过裁员、买断以及取消合同等方式削减联邦政府的开支，也都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马斯克甚至受到致命威胁，在3月1日，美国多地特斯拉的汽车门店外面出现抗议者聚集，他们抗议马斯克应川普的要求带头政府效率部推动削减联邦开支的行为。在纽约一家特斯拉的门店外面有几百人参与示威，甚至都有过激的行为，有9个人被警察拘捕。白宫发言人菲尔兹说，抗议不会阻止川普总统和马斯克履行建立政府效率部的承诺。我们会让联邦政府更加高效，会对全国辛劳工作的美国纳税人更负责。在今日3月3日，德国西部城市曼海姆发生汽车撞入人群事件，一辆汽车在购物区开车猛烈撞向行人，25个人受伤，其中15个人重伤，已经有2个人遇难。外界认为这个是一宗恐怖袭击事件。根据目击者描述，现场一片混乱，目前关于嫌疑人的具体信息还未完全公开。在去年5月份，曼海姆亦都曾经发生过一宗袭击事件，当时一名阿富汗裔伊斯兰极端分子伤了6个人。这些事件表明德国非法移民增加，面临着来自不同背景和动机的极端威胁。目前对于曼海姆最新事件的调查仍然进行之中，警方和当局还未发布最终的结论。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请记得帮忙订阅，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提醒大家，我们在香港时间的4点有国际风云的首播，请大家记得收看。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